那这几个礼拜呢，我要大家明白哈，我师父好像迟进来一点，对吗？因为有慕道班，上了慕道班呢，我需要回去办公室喝点水，就耽误了啊。那过了这个复活节之后呢，应该会回到这个正常的时间，就是说主日学后就有一段空档，那我可以就是预备心。也能够提早的进来。好，今天要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呢，取自以西拉记第七章。那我们要继续看这一本的这本书，主题是取自第七章的第十节。刚才呢，恩伟弟兄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那大概大家也注意到这一句话。定制考究遵行律法去取自呢第十节啊。那今天主要的我们是要来看神赐福于以色列人，那我要着重的是神使用以西拉他的仆人啊。那我可以说神赐福于他，让他有着主的力量、主的恩典来带领以色列人呢，重新的这个敬拜神。在圣经里头，我们看到神赐福于好多的属于他的人。亚伯拉罕是神所赐福的一个，犹太族都是从亚伯拉罕这人而来，所以犹太人所得到的福气。是因为亚伯拉罕一开始的时候他顺服神，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召亚伯拉罕要离开他的本族、他的本乡，然后到一个神所为他预备的地方，那地方他不知道，他未曾看见，但因为他信靠神，因此呢，他离开了家乡，那就向前而走，凭着信心。那其实在他的时候呢，他没有看到他的那一族人成为一国一个国家，但我相信亚伯拉罕清楚地知道神在他一生上赐福于他，最少在他这个老年的时候神赐给他有儿子，还记得吗？所以在这里他已经看到神在他身上的福气。那其实他的后裔每一个人都享有神的福气，雅各也好，约瑟也好，接下去有大卫，都是神所赐福的人。这些人蒙了神的福气，他们忠心的侍奉神。对，这些人都不是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他们没有犯错，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但神却赐福于他们，因为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那这里要大家学习的功课就是，我们以这些人是有同样性情的人，我们都会有自己的软弱，但愿神保守我们免犯罪，但是我们还是犯罪，犯罪之后呢，我们要向神认我们的罪。那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神是怜悯，他赦免我们的罪，神接纳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他和好。那接下去神就赐福于我们，神是充满怜悯慈爱的神，希望我们都很喜欢来到神的面前，喜欢与他有相交。第七章讲到一个人，就是以西拉。其实在整本书里头呢，第一次提到以西拉呢，就是在这一章的第一节，请看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波斯王亚达薛斯年间，有一个以西拉，他是西莱亚的儿子，西莱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 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所以第一次在这本书里头提到作者的名字以希勒。从第六章到第七章呢，相隔58年的时间。所以第七章呢是58年后的事，时间不允许我倒回，我开始查给你们看这本书的时候，给你们一个图，还记得吗？上两个星期呢谈到是16年的相隔的时间，现在是相隔58年的时间，所以你加起来啊，怎要到80年的时间的差别？你可以想，这时候以希勒已经是一位非常老的一个人，在这时候，那些首次回国的那一群人，记得首次回国约有49000多个人，那我们把它简单的说，约有50000人，他们先回去，由所罗巴伯率领他们回国，所以有50000。现在将近这80年，那更清楚的是说，这16+58，就是有74年的时间后，74年后啊，在这时候，好多的这起初回国的人呢，他们已经不在了。那以希勒还在，虽说他不是那第一批回国的，他是过后在第七章呢，给我们看到神接着另一位王准他回国，所以他们都老了，以希勒、尼希米都是在这巴比伦，我相信是在巴比伦出世长大的，他们未曾见过以往在这耶路撒冷圣殿，他们没有看到那时候他们敬拜神，在圣殿里敬拜神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但他们从这长辈那里听到有关所罗门王圣殿的事，我相信身为犹太人，他们的心意就是要复国回去建造圣殿，所以以希勒一向来都渴望他有一天自己能够回去。第七章呢述说了他这个回去的经历，不是细节，但是给我们看到终于他能够回去了。我们看一看那些回到耶路撒冷这74年后的情况，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在那里建好自己的房屋，在这时候他们也建起了圣殿，但是还差一样东西，就是还没有有围墙，那墙围着耶路撒冷修建的事情呢，要等到尼希米回国才发生，所以还有一段时间。但因为没有墙保护这城，敌人呢常常进来攻击他们，所以这个是他们面对的一个危机，有敌人常常来攻击来扰乱。第二个问题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有外族在他们当中，他们也跟外族混合了，学习了外族的一些习俗。我相信那时候啊，也有人去拜偶像了，所以很可惜，在他们蒙福的日子里头，却有人忘记神。那我要问弟兄姐妹，神赐福你的时候，你记得他吗？ 当你看不到神的福气的时候，你记得他吗？那么从我们在教会里多年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有的因为看不到神的福气而离弃了神。我相信在上一次有提到，他们说：“哎呀，神都没有赐福于我，我来教会有什么好处？”那有人说：“我常常来教会听也听不懂，越听越乱，所以我不来教会了，我不看圣经了。”那我鼓励大家要继续来，因为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神会在你身上工作，但是在我们这一方面，我们要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也为我们讲员带导，让我们能够很清楚地把神的话语来解释出来。刚才我说有人看不到神的福气而离开神，但很奇怪的就是有些人蒙福之后他们也离开了神。有人说，若我今天找到了工作，我有一定的收入，我一定来教会，但是呢他有了工作，他为了工作忙碌呢，他不能够来教会了，因为忙了，太过忙碌，所以不来教会。他蒙神的福气发达了，但是呢跟教会却没有关系，因为他在生活上有其他的事物来拦阻他，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神。弟兄姐妹，希望我们无论在这两者之间的哪一个情况，蒙福还是还没有得到神的福气，让我们能够向神是忠心的，至死的忠心，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救主，我们要依靠他才能够在生活上得到胜利。以西拉是神所赐福的一个人。在第七章里头呢，我们看到三次圣经用了这一句话：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第六节、第九节、第二十八节，三次，因为耶和华的手帮助了以西拉。那若你把这一句话简单的来讲，就是神赐福于以西拉，神的手在帮助他。不单是这三次，其实呢接下来第八章到这个尼西米的时候啊，还有五次神讲到他的手在他的仆人身上。第八章十八节，第八章二十二节，第八章三十一节，尼西米书第二章第八节，还有十八节。所以以西拉、尼西米他们看到一点，就是他们能够完成他们所做的工作，是因为神在他们的身上。你没有看到神在你身上显他的大能呢？很多时候我们忘了，在克服问题的时候我们忘了是神在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要自己解决我的问题。那我在台上也常讲到，当我们设法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到我们的问题更多。让我们能够学习依靠神，让神来帮助我们。当你把你的事情交托给神，让他一步一步的来处理，我们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答，这是最好的。 神赐福以西拉，那以西拉也应该有反应啊。刚才我说我们把事情交托给我们的问题交托给神，这不等于我们在我们那一方面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啊，我们需要尽我们的本分去做我们做的，其他的由神来为我们解决。所以在以西拉神赐福于他，那在他那一方面呢，第十节告诉我们，我们来看第九节然后看第十节。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的手施恩，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四个月后他就回国，回到他自己的国家。然后第十节，以西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这两节经文呢是在一起，第九节看到神的手在以西拉身上，第十节呢告诉我们以西拉他尽的本分，就是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不是闲耐着的，他不是在等待神啊， 你特别的工作啊，把这些人啊感化然后改变他们，没有，他立志考究神的话语。不但如此呢，就是他自己要遵行，他没有想到说哦，以色列人百姓要遵行，他也想到自己要遵行，他想到他是他的职分，他是一位文士，他其实有祭司的这个背景，过后我会谈到他祭司的背景啊。他是一位文士，抄这个律法书的一位文士，他想到他要把神的话语来教导上帝的百姓。你看他就想到他应该做的，他有尽他的本分啊。所以神工作我们也必须工作，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这样神就必定会赐福于我们。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回国，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路程是相当的遥远，不是这里到伊顺就到了他的目的地。他用四个月的时间经过这个沙漠的地方才回到耶路撒冷去。今早呢，我只有两点要与大家分享。第一，从这张经文我们看到我们有需要求神所赐的福，这是最好的福气，就是神所赐的福气。第二，就是当我们领受了神的福之后呢，我们要荣耀他。最后的两节二十七二十八节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因着神所赐的福来荣耀他。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分段，就是我们应当寻求神赐予我们的福，因为这福气高过一切。换句话说，神的福气是最好的。你没有看到神福气在身上是最好，在我们的身上是最好呢？过后我会举出一个例子来让大家知道神的福气是最好的。第一点，神的福气最好，因为神的福不但对我们这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鼓励，神的福气啊也有永恒的价值。简单的说，就是当神赐给我们的，他不是 赐给我们供我们今天所需的，他看到的是今天我们需要，这也能够帮助我们将来的。所以你看，当神救我们之后，他现在救了我们，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在世上是基督徒，我们有这做基督徒的福分。我们的福分不在于这世上而已，我们的福分是远超过这地上的时间，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与神在一起的时候，这福分这福啊仍然的这存在。所以神赐的福有永远的有永恒的价值，既然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就应该去追求神所赐的福气。上个星期在讲到结束后，给你们看到一个人的照片，你还记得吗？不记得不用紧哈，你记得这个人生来就没有手没有脚，他开始的时候以为他的一生呢，就会很辛苦的过，所以我告诉你，他在七岁到十岁那几年的时间呢，有想到要自杀。在他那种情况，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他有这种的念头，对吗？但在十多岁的时候，他认识的耶稣，他的这个思想改变了，他现在有这永恒的思想在他里头，他看到的不是他的残缺，他看到的是神在他身上的旨意。然后在他自己的这个见证里头呢，他讲到他在神那里得到的福气，简单的说就是他那种这身体的状况啊，今天他能够到处去演讲。他自己说他有去过约有这44个国家，我们都没有去到14个国家，但是他去过44个，那可能你听不明白我说 44 countries 啊，这样多的国家。他演讲过2000多次，所以他看到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啊。那在分享呢，我也提到他已婚，然后有了太太，有了一个儿子。他在31岁的时候呢结婚，32岁呢就有了孩子啊，就成了他儿子的父亲。所以他过着一个很正常的生活。你看他的时候，你说：“哎呀，这个人很可怜。”但是他现在看到自己是什么？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你怎样看自己呢？我们通常都看自己，哎呀，很辛苦啊，弟兄姐妹，在主里我们有依靠。你有没有依靠？那你依靠的是什么？若你的依靠是神，是人，若你的依靠是你拥有的你的银行户口，当然你说你很苦啊，因为你跟那些没有很多的来比。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看到神的福气，那是多么好。若你不求神的福气，你求这今生的财富啊，恐怕你会很失望。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呢，我去电脑找一找，就是近10年来那一些在这个赌博上赢大钱的人那些赢了很多钱的人那我去看一看，他们赢了百万，他们是百万富翁对吗？他们不是赢100万而已他们的百万是几百万的那种价钱。所以我要看一看今天 或者不是今天，对，就是十多年前他们赢了这一笔钱，对吗？那今天他们仍然是百万富翁吗？很奇怪的是一个也没有。我在想，这样奇怪，一个也没有。让我来告诉你，有一位这少女16岁，英国人，因为那一年我刚好在英国，2003年的时候，他赢了190万英镑，那时候是乘三，2003年的时候大概还是乘三啊，今天是一英镑兑两新币了哈，好，兑两新币就好，那你把它转换过来，他赢了多少新币呀？大概200万乘二，就是有大概400万的这个价值，对吗？啊，这样多的钱，16岁而已，他从那个彩票买彩票赢到这一笔钱，啊，当然他很开心，他就去旅游买东西，啊，把他的钱给很多人啊。6年后。这位少女名凯莉·罗杰斯，6年后22岁，是一位单身的妈妈，破产。现在她的工作是女佣，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6年后啊，这个网络告诉我们说，她是一位女佣，帮助人家在打扫屋子的。他还欠了很多的债，今天还在还债。那有记者问他，因为这一个新闻也报道在这个《时代》杂志，《时代》杂志知道吗 ？Times Magazine。啊，如果你要寻找的话 ，Times Magazine 11月份2012年的时候也报道这个人的事情。他说，我的生活上很糟，一团糟，啊，没有幸福，一无所有，我的生命毁了，这是他的结论。你看，当我们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失望，当你得到你认为很快乐，犯罪的生活就是这样，当你在犯罪的时候，你觉得哇很快乐，啊，过后呢，你就会发觉到罪的毒钩。记得保罗有说罪的毒钩吗？就是死。啊，有人认为死了就好啊，但是不能够死。啊，罪的毒钩就是这样，它会继续的伤害你。那弟兄姐妹，不让罪的毒钩来害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罪里头得释放，让我们追求神的福气，那我们就可以说，我一生最大的事，你可以答吗？接下去就是认识耶和华。所以有人说这一首是我所喜爱的诗歌，原因就在这里，因为认识耶和华，生命改变了，这是最大的福气。好，第二点就是给我们看到，神不单是赐福于以西拉，我们看到神赐福于他的一家族啊。从第二节到第五节呢，这里提到他的祖先16个名字，那我要让大家知道，16个名字呢不等于16代而已啊，因为当中呢有一些的空档，我们不知道谁。但是神提到16个名字，然后呢， 把这个十六个名字呢都签到最早的一位，就是亚伦。你还记得亚伦吗？亚伦就是第一位大祭司。所以你看，亚伦的后裔蒙福。亚伦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记得他摩西没有按时从山上回来，他就造了那个金牛犊啊，叫以色列人去拜。所以你看到亚伦也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人，但他没有因为哎呀我很软弱，所以我不要做大祭司，我放弃了。他向神求怜悯，我相信。然后呢，神使用他，直到他离开了这世界。然后神继续的赐福于他的后代。看到来到这里呢，就是以西拉，神还是在赐福以他的百姓。那在第七章的第一节讲到西莱亚，以西拉是西莱亚的儿子，西莱亚不是以西拉的父亲啊，很肯定可能是他的正祖父，也有人说是正祖父，那个年代很难去计算，所以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为什么要提到这西莱亚呢？又为什么要提到亚伦呢？因为他们都是祭司，所以给我们看到以西拉呢，他的这那一代啊，都是祭司，因此呢，在原理上呢，以西拉也是一位先知，他有着上头来的权力来教导神的百姓，因为在旧约呢，只有祭司才能够做教导这个教导的工作啊，那其他的百姓呢，都要向他们学习，因为神是向祭司来说话，然后祭司把神的话传给这个百姓。所以以西拉是一位祭司，那他也是一位忠心的祭司，因为第十节告诉我们他立志要考察遵行神的话语，对吗？不但如此，他要把神的话语来传给这个百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功课，一个真理，就是神会赐福每一代的基督徒。那弟兄姐妹，神要赐福我们的这个后代，我们的后裔。今天我们要向主是忠心的，那我们可以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向神忠心。我相信没有人想到哎呀我下一代啊，他们自己选择了要信耶稣也好，要信什么都好，你有没有这样想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我觉得很可惜。你是基督徒，你知道你有救主耶稣，你有真理，有真神，那为什么你没有想到你后代也跟着你应要敬拜神呢？为什么想到让他们去选择？你要现在开始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因为神要赐福于他们。神的赐福一代传一代，这个真理你可以从诗篇128篇看到。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没有时间去看诗篇128，你可以记录下来，然后回去看。让我为你读一段就好。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他要赐劳碌所得来的，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座子好像橄榄摘子。你们看到那种福气啊，是好像一棵树，这棵树呢就是会按时候结果子的，常常结果子的，就是神要赐福。 第三点，神的福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时候当我们求神啊你来救我，神啊你来帮助我，你知道吗，神的工作是超过我们所想的，也好多时候是超过我们所求的。这是神他大能的作为。我们看到神在这以斯拉的身上也是这样，从第六节到第二十六节，从六到二十六节里头呢，我要把这二十一节的经文呢以简单的分成五点来与你们分享，看到神如何的赐福于以斯拉，而他的福气是超过以斯拉所想的。第一，从第十四节我们看到神这个神使这位外邦王啊亚达薛斯允许以斯拉回国去。记得以斯拉现在是老了，非常的老若从第一批回去到现在七十四年后，他最少也有七十四岁已经相当的老迈。在这样的年纪很多老人家说我怎样侍奉神啊， 我能够做什么，以斯拉这位老翁却有想到我要 回去，我要回去以色列，我要回去耶路撒冷因为他的心是那样迫切的要回去。所以同样弟兄姐妹，若你以为自己的年纪大的话，我告诉你，当你有迫切的心你还是能够。有一天我到医院做探访，我看到一位老人家拿着拐杖进来这个病房，我以为他是来探亲，不是，他是进来传福音。老人家拿着拐杖，当我听到这个老妇女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哇，特别有力量。因为有些事情我不能够去谈的事情，他却能够很有效的当跟那个人谈的时候那个人会听，会听了，相信不相信是另一回事，会听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他是老人家，所以护士也没有叫他不可以在这里传福音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说哎呀非常的佩服，我想若我到他的年龄还能够这样做吗？很多到他的年龄就是在埋怨了，太多的埋怨，把你的埋怨改换成去侍奉神，你就会得到神的福气。 okay, 所以他回去，王还告诉他，当你回去的时候呢，你要教导百姓。你看他还特别指示他，你要去使百姓明白律法书上的记载记得这个不是一位信耶和华上帝的王，但是呢他却吩咐这位祭司，这位牧师回去把神的话语讲解给他的百姓。奇妙吗？非常的奇妙。第二，从十五到二十节呢，王再一次的说，我会供应你一切你所需的，你在圣殿的敬拜需要什么，我会从我的皇库里头供应给你，你告诉我你要什么。你想王跟你这样讲你要什么你没有老板，你没有上司这样对我们说的没有。但是这里王，一个不信神的王，却告诉他，你为神做的一切你需要的我都给你，这难道不是超过他所想的吗？远超过，可以回去已经很好了。第三，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呢，我们看到神所供应的 哇，好多。二十二节说，银子有一百他连德，麦子有一克尔，酒有一百巴特，油有一百巴特，盐不计算数，就是盐太多了，记不起，也不用去算了哈。时间不允许，我告诉你这些数目是多少，但是你可以想是很多，非常的多，供应了给他。第四，超过他所想的哈，就是他跟他所有在圣殿里侍奉的人员，包括仆人，免税。二十四节，我又晓谕你们，至于祭司、利未人、唱歌的、守门的和你提名并在殿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宫交课纳税。没有想到不用纳税。第五，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神还告诉以西拉，以西拉，你去回到耶路撒冷，你要设立这个法治呢，就是你做政府，简单的说请看二十五二十六节。所以从这五方面你可以看到神的福气是超过他所想的吗？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从自己的生命看到神这样的工作。那想一想，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群人。我相信每一天以西拉在他自己的国度里头，他才回想，他要感谢神的事情实在说不尽啊。一首歌说，我们要数算主恩啊，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叫你惊讶历时和欢呼。记得这首诗歌吗？实在你要会感觉到太奇妙了，太过奇妙了，神的作为。那我的这分段的大点呢，第二点就很简单，就是当神赐福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把荣耀归给他。请看二十七二十八节，二十七节说，以西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样的心意，修治耶和华耶路撒冷，对不起，修治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的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召集首领与我一同上来。以西拉赞美神，弟兄姐妹，希望我们能够赞美神。我们不需要把一些假的事情带出来，好像我们真的在赞美神。我们的赞美是出于真心的，因为实在每一天我们都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愿你能够看得到，回去看这些经文，再想一想今天我所讲的，愿神他的话语来鼓励大家。好，因着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现在就用前面的规定，我们有公道，公道之后呢，就把时间交给崇圣执事。 怜悯慈爱的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你，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说神赐福于我了。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显然是神你的恩惠，你的怜悯。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数算主恩，把神的恩典牢记在心，莫忘神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更不忘耶稣他的救恩。主，帮助这里的弟兄姐妹，帮助这里的朋友，若他们还不认识你，愿他们能够来认识你这位伟大的上帝，愿他们也能够得到属天的福气，将他们交托于你。恩主，这时候我们要为着教会来临的一些聚会来交托，求主你来带领。这四月份我们有好多的这个联合的崇拜，主啊你来赐福。在18号我们有这耶稣受难节，这禁食的崇拜，求主你来引领。主，愿我们也能够预备心来到你的面前，纪念耶稣的受难，赐福于当天的这崇拜。我们也要把4月20号的复活节的晨曦礼拜，还有9:30的联合崇拜交托，求主你也同样的带领。主，要这里感谢你，因为在我们中文部有5位弟兄姐妹将会在当天转会，还有受洗，求主你来引领他们，保守并兴起他们，让他们能够与我们同心的来侍奉你。我们也要将这4月27号的常年大会还有长子选举来交托，也求主你来引领，愿你兴起另一群忠心的仆人，继续在这里来侍奉你。主，我要为这中文部的事工来代祷，求主你来带领，因为我在6月份就要开始这个安息年假，求主你来带领这里的工作，也知道神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你也带领一位同工也能够来这里来帮助我们，把这件事情来交托。恩主，我们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中文部，主啊，保守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主，你看到我们的软弱，你看到我们的问题，不单是自己，我们与别人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主啊，让我们能够相信你，让我们能够来顺服你，克服一切的。主，你来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继续忠心的来跟随侍奉你，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把中文部、英文部还有大明文部来交托，我也不忘记在海外的事工，求主保守在英国的事工，兴起一位呵护你心意的仆人，能够到那里去侍奉你。保守我们在柬埔寨的工作，还有在中国、印度、菲律宾的事工。主要在这末世的时候，愿你的仆人们都能够忠心继续来传扬你的福音。求主你来怜悯拯救灵魂，把我们在海外的事工来交托。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带领我们这一天一切的活动。我们如此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